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号，公元2018年6月15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会见立陶宛国会议员、首都维尔纽斯市市长以及前总统；17世伽玛巴出席首次在西方举行的噶举祈愿法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6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先后同立陶宛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议员、首都维尔纽斯市市长以及该国首任总统等进行会面。结束立陶宛行程后，尊者已经于当地时间15号上午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受到印度驻里加大使馆等方面的欢迎。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6月15号上午抵达拉脱维亚。据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介绍，尊者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机场时，受到拉脱维亚拯救西藏组织、俄罗斯拯救西藏组织以及印度驻里加大使馆等各方代表的迎接。戴洛仁波切告诉本台，尊者一行从机场驱车抵达下榻的酒店后，与200多名等候在那里的支持者及媒体简单交流，除此之外今天并无其他活动安排。明天16号至18号3天，尊者将向来自拉脱维亚及周边各国的信众传法，教授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及缘起赞等论点，并将传授白文殊菩萨随许、观音灌顶。此次法会由拉脱维亚拯救西藏组织、莫斯科拯救西藏基金会以及莫斯科西藏文化与信息中心3方共同举办。据戴洛仁波切介绍，因俄罗斯信众无法迎请尊者之当地弘法，因此为满足该国及周边国家无数信众的期盼，尊者便决定在拉脱维亚弘法，利益周边各方信众。此外，昨天6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会见了立陶宛国会议员及维尔纽斯市市长。据达赖喇嘛官网发布的消息，尊者在会见立陶宛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议员时表示，西藏境内正在发生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我们一直在经历困顿，我的主要关切是保护西藏的独特文化遗产，这源自印度古代智慧中针对内心情绪运作的剖析，由此来达成内心平和，对抗破坏性情绪，这与今天的社会非常有关联。尊者向援藏议员们表达感谢，指出藏人的精神持续坚强，而你们的关切会给他们更大的勇气，也给中国强硬派一个清晰的讯息，即西藏问题必须透过务实的方法来解决。因此我想要代表600万藏人感谢你们。有议员提出西藏的地图问题，尊者阐释道，政治边界或许不能反映确切的文化边界，在历史上中国帝国以政治权力闻名，蒙古帝国则是因其军事力量而著称。西藏帝国的特殊之处是其精神力量。曾有一段时期， 蒙古以其强大军事力量统治西藏与中国。另一方面，西藏则在关注宗教信仰，影响力远传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中国、蒙古以及喜马拉雅区域。所以，一个反映藏传佛教文化延伸范围的地图，必定远远大过西藏的政治地图。接下来，尊者会见了立陶宛前总统兰斯伯吉斯，他是立陶宛1991年获得独立后的首位总统。尊者回忆91年受兰斯伯吉斯邀请访问该国时的情景，表示自己当时非常高兴，深受人民的喜悦、激情与决心所感动。而后，尊者在西门子体育馆向2500多人发表演说，威尔纽斯市市长西马修斯也参加活动，以东道主身份向观众们介绍了尊者。尊者向市长赠送哈达时，解释了白色哈达的意义。白色代表善良、真实、诚恳，哈达的柔顺纸料代表非暴力品行，竭力帮助他人，并且避免伤害他人。在哈达底端，用藏文写着“祈愿接获者快乐，不分昼夜”。这种礼物习俗也是最初出现在印度，而后由西藏采用。又因为哈达也会用源自中国的丝绸制作，所以它可说是反映了印度、西藏与中国三方的和谐。在接受了与立陶宛的各项活动行程后，尊者今天15号前往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展开访问。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噶玛巴乌金清列多杰近日在美国纽约出席第9届北美噶举大祈愿法会，这也是他首次在西方参加此类宗教活动。为期5天的祈愿法会与点灯晚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士参加。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领袖第17世噶玛巴乌金清列多杰于本月6号至9号间于纽约出席由达朗基金会举办的第9届北美噶举大祈愿法会，这也是噶玛巴首次在西方国家主持噶举祈愿法会。据噶玛巴官网发布的消息，来自北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不同族裔的佛教信众共2500多人前来参加此次法会。噶玛巴在法会上向信众教授了由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本月10号当天，噶玛巴与参法信众在纽约麦迪逊花园的广场戏院参加了点灯音乐晚会。这场晚会以融合唯一为主题，依次表演了5个节目，包括佛法的因缘、慈爱的施与受、海内外的团圆、大自然的力量以及事业的光芒。有多位来自境内外的藏人歌手、表演艺术团体在晚会上相聚献唱，感动无数在现场或网络观赏晚会的藏人。此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噶玛巴也提出此次噶举祈愿法会的维挪诗均为尼诗，属首创，也是噶玛巴所在推动的性别平等的努力之一。噶玛巴乌金清列多杰去年5月访问英国、加拿大，同年7月抵达美国访问，而后为疗养身体暂时停留于该国至今。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糟糕的人权状况与对未来的担忧》。图伯特人越来越被迫放弃自己的土地，失去生计来源，依赖政府施舍，以便中国可以通过创建大片的保护区来维护图伯特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显然是以野生动物保护、碳捕获为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施加全球领导力。在设计和执行反贫困计划期间，图伯特人没有参与，他们的生计利益也没有得到保护，或没有得到适当的考虑。西藏人权组织收到的新资讯再次证实，中国当局使用武力、恐吓和镇压来实施将图伯特牧民以扶贫专案的名义迁往其祖先的土地。过去一年，图伯特的人权状况严重糟糕的同时，今年1月11号，中共中央发出所谓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2月2号，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知。2月7号，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布的关于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22条举报内容。2月8号，拉萨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告，15条举报内容。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等也陆续发布了有关实施扫黑打恶运动的相关通知和举报通告。图伯特纳曲县3月13号发布的扫黑除恶办公室举报奖励条例共有23条，最高奖赏为10万人民币。青海省3月1号发布的奖励金额是5000至5万。4月15号，中共宣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国家安全部开通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对此，很多研究者非常担忧，因为在中共的法律中，对间谍、黑恶势力等没有严格的界限。再者，滥用法律非常普遍，眼看中共最专长的又一场抓特务运动席卷而来，无数的冤案、假案和错案就在咫尺之外。中共大力宣传和推行的群众举报黑恶势力、抓特务，不仅仅将严重践踏图伯特人权，中共利用这样的方式严厉打击图伯特知识分子、作家、异议人士和热爱图伯特民族的图伯特人，而且也撕裂和冲击图伯特社会，制造民族内部矛盾，对图伯特人民团结和谐造成严重的破坏。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糟糕的人权状况与对未来的担忧》。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